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40.3米，现在是11月30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夜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经济第三季度出现 3.2% 的增长，联合国安理会将会投票表决对北韩实施新一轮制裁，有可能成为下任美国国务卿的前麻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在星期二晚和后任美国总统川普共进晚餐，香港上诉庭驳回在星期三香港本土派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慧贞的就职宣誓无效的上诉案，而有消息就说香港律政司参考梁仲恒和游慧贞宣誓案上诉判词之后，将会入禀司法部核自决派的议员刘小丽的归宿就职宣誓，企图取消他的议员资格。香港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指责特首梁振英意图推翻九月的立法会选举结果，就好像是发动政变一样。
这个基本上是完全是想将民主派的议员逐个击破，然后夺取他们的绝大多数，这个绝对是一场政变。
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宣布，美国经济在今年第三季度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原来的预期，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来自强劲的消费者的开支。商务部公布的数字显示，在7、8、9、3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年化是增速达到 3.2%， 这个是两年以来最快，比经济学家是预测的 2.9% 是高出了很多。消费者在汽车以及水电气方面的开支是超出了预期，这个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推动。而出口的增加，特别是大豆出口的增加，亦都是一个助力，出口总额是增长到 10.1%。第三季度的数据是2014年同期以来的最好，经济学家预期第四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会放缓一点，但仍然会保持在 2%， 它的原因是企业增加了库存，这个的临时性因素将会减弱。伊斯兰国声称，我去俄州立大学袭击案凶手阿卜杜勒拉扎克阿尔坦是哈里法国的战士，并且声称他是响应袭击国际联盟国家公民的号召。有关警方表示，阿尔坦星期一在校园驾车是撞入了人群，并且持刀伤人。伊斯兰国在该个激进组织的阿马克新闻社网站上张贴了声明，在先前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伊斯兰国亦都用过类似的模糊字眼，美国政府暂时还未有对此是发表评论。执法官员对美国媒体表示，星期一阿尔坦在发动袭击前的几分钟在脸书上是发帖，指责美国杀害海外穆斯林，并且称赞基地组织的教士安娜尔奥拉基是英雄。虽然当局仍然试图查明阿尔坦在校园里面发动袭击的动机，但是阿尔坦在他的脸书的帖里面是表示，他愿意为阻止美国干涉其他国家而杀了是十亿异教徒。联合国安理会预计星期三投票表决对北韩实施新的制裁，目的是切断北韩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项目的资金。好少参加安理会投票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可能会在会议上面发表讲话。以前的安理会决议要求北韩放弃核武器项目，不再进行但是核试验或者是发射弹道导弹，但是北韩在过去的10年里面一再无视联合国的决议，就是在9月份还进行了一次的核试验。新的制裁将会包括限制北韩的煤炭进出口，一位美国官员说，这项制裁将会可以将北韩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是减少 60%， 相当于每年的7亿美元。制裁当中还包括了铜、镍、银以及锌等金属出口，这些金属出口每年是给予了北韩赚取1亿多的美元。11名北韩官员以及10个机构由于参与核武器弹道导弹项目，被列入禁止旅行以及是财产冻结的名单上边。 制裁的目标还包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其他官员热衷于的是奢侈品的进口，禁止价格是500美元以上的地毡以及是装饰的布料，价格100美元以上的瓷器用具。美国、南韩、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北韩举行的六方会谈，目的是要令北韩停止核武器项目来换取援助，但是六方会谈在2009年破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叙利亚北部城市日益增长的敌对状态。英国和法国召集了这次的会议，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将英法的努力称为是宣传战。星期二，联合国叙利亚特使德米图拉对阿勒颇局势作出了悲观的预测，目前阿勒颇战斗是加剧，越来越多的平民是设法逃离这一座的城市。德米图拉表示，显然他是无法否认当地的军事行动正在加剧，他亦都无法预测东阿勒颇能够坚持到几耐。叙利亚政府发动攻势，迫使到近16000人逃离家园。联合国表示，仲会有更多的人准备逃离。前华沙诸塞州州长罗姆尼一度是当选总统川普最强烈的批评者，不过星期二晚上他们两个人共进晚餐，罗姆尼表示他们进行了有深度、有意义以及愉快的讨论。不过就在今年3月，罗姆尼曾经发表讲话支持和川普竞争党内初选的其他参选人，他说川普如果实施川普的经济政策，美国将会陷入长期的衰退。而在外交政策上面，罗姆尼说川普非常之不聪明。罗姆尼目前是川普考虑的国务卿人选之一。美国后任总统川普选择来自乔治亚州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汤姆·普莱斯担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普莱斯对奥巴马总统的医保法是持批评态度。普莱斯是一位矫形骨科医生，目前担任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主席。而另外，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预计将会提名前高盛公司高管史提芬姆钦出任美国政府的下任财政部长。而另外，川普星期二亦都提名华裔移民赵小兰出任交通部长。赵小兰8岁的时候随家人在台湾移居美国，在布殊政府期间曾经担任劳工部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谋求新的政府赋予他们更大的亚太角色。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前美军司令说，如果中国挑起台海危机，川普是会帮助台湾。不过首先我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本土派议员宣誓案被驳回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本土派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蕙禎最近被高等法院裁定就职宣誓无效，取消他们两个人在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他们提出上诉，上诉庭在星期三驳回了他们两个人的上诉。梁仲恒和游蕙禎话积极考虑上诉至到终审法院，但就担心引起北京人大再次释法。据多间香港的传媒报道话，律政司参考梁仲恒和游蕙禎宣誓案的上诉判词之后，将会入禀司法复核自决派的立法会议员刘小丽的归宿就职宣誓，取消他议员资格。有非建制派议员话，特首梁振英企图推翻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结果，犹如发动政变。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争议超过一个半月的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上诉庭星期三朝头早颁下判词，驳回本土派青年新政梁仲恒和游蕙禎就被撤销议员资格的上诉。首席法官张举能在判词表示，基本法在香港有最高的法律地位，立法机关不能够凌驾基本法或者作出同基本法背道而驰的事。 法官强调，基本法赋予法院独立裁决权，法院有权力和责任就涉及宪法要求的案件作出裁决。基本法第104条清晰列明，所有政府官员、法官、立法会议员都要宣誓。而北京人大今年11月7号释法之后，令到基本法第104条对宣誓要求更加毫无疑问，如果不遵守就会导致自动丧失议席。法官表示，根据案情，2016年10月12号上诉人等在妥维获邀作出就职宣誓的时候拒绝宣誓，按释法解释的基本法第104条和相关法例规定，梁仲恒和尤慧贞在法律上立即自动丧失议员资格并且离任，容许他们重新宣誓在法律上并无可能。但是至于是不是要由立法会主席宣布议席悬空，法官认为无需要。法官表示，北京人大释法对香港法院有约束力，亦都不存在追溯力的问题。对于梁仲恒一方质疑人大是修法，法官表示，在实行普通法的香港法庭是没有证据显示实行大陆法的北京人大所做的是超越释法的范围。但是无论如何，上诉人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基础支持这个论点。法官表示，三权分立原则和不干预原则不能够妨碍法院履行其执行基本法的宪法责任，法院这样行事的时候并没有损害立法会的权力或者功能，或者削弱选民给予议员的民意授权。法院只是确保立法会和议员根据基本法的宪法规定依法行使他们的权力。梁仲恒和尤慧贞星期三下午在收到判词之后，在高等法院门外会见传媒。梁仲恒表示，他们尊重法院的判决，但是不认同这个判决。梁仲恒还说，判词新闻撮要短短两页已经七次提及北京人大释法，反映属于香港自治范围的事务已经被北京的无形之手介入，他们正积极考虑下一步行动，包括上诉到终审法院。
我们现在主要的考虑有几个。第一，基于上诉庭其实他推翻了原判庭的一些对于特别释法这个部分的一些看法，我们要去重新去研究我们的法律观点是怎样去做，先可以去做到一个比较有利一些的。
梁仲恒表示，第二个考虑点是，据法律团队估计，如果要上诉到终审法院，首先要缴交数以十万计美元的案金，这些都是他们考虑的因素，希望未来一两日向外界公布是不是上诉到终审法院。梁仲恒还说，这次案例对香港的宪制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他们提出上诉会非常谨慎，担心终审法院如果提及追溯力、基本法第158和159条，或者会引发另一次的人大释法。
即是终审法院是可以再寻求人大释法，如果我们直接上诉庭是不可以做这件事，但是终审法院可以，这个也是正正是说得直白一点，我们的其中一个很担心的位置。因为每一次的释法对于香港的制度来说都是一个很沉重的波。
梁仲恒和尤慧贞这次上诉被驳回，他们需要支付与众各方的讼费，目前他们众筹所得的金额只有接近$50,000。有记者问及，这样是不是代表民意不支持他们两人？梁仲恒表示，不懂得将民意量化成众筹金额，不作评论，但是表示两人已经作破产的心理准备。梁仲恒表示， 本案的判决对刘小丽或者其他有可能被政府入品取消资格的议员影响更加大，所以尽力做好这宗案件的司法程序，避免影响到其他议员。梁仲恒亦都同意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星期二晚在网台节目表示，宣誓事件作为香港内部事务发展至此是始料不及，被问到是不是需要效法梁天琦就此向选民道歉，梁仲恒强调两人当日的宣誓行为无错，无需道歉。尤慧晶就说，对支持者来讲，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是最好的交代，但是尤慧晶表示现阶段未有计划除了司法行动之外还有哪些跟进行动。
我谂喺咁短时间之内，我好难话俾大家听话。我除咗司法行动之外，会唔会喺其他喺司法体系以外会有啲乜嘢行动？因为都需要时间去谂。因为呢一件事，我从来都唔会轻视任何嘅每一个行动。佢需要有一个周详嘅计划。喺有周详计划之前，我都好难去同大家去讲话我具体有啲乜嘢部署。
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律政司星期二通知高等法院将会代表特首梁振英入禀司法复核，挑战自决派议员刘小丽的就职宣誓的有效性，并且证实政府将会展开法律程序。据报道，律政司会在参考过梁仲恒、尤慧晶宣誓案上诉的判词之后，在这个星期的后期或者下个星期初正式入禀。虽然较早前已经有香港市民入禀挑战刘小丽的龟速宣誓，但是今次由特首运用公帑入禀，相信会加快案件处理的速度。对于政府计划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挑战民选议员刘小丽的议席资格，刘小丽星期三朝头早在全体非建制派议员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回应事件。他认为政府是藉着司法复核进行政治迫害，亦都是特首梁振英寻求连任的选举工程。
当民间已经有几个即系 JR 嘅案件嘅时候，其实政府系冇需要介入嘅。呢一个好明显系一个政治迫害，系一个政治手段，目的系希望搞乱香港，为佢嘅选举、为佢嘅连任去做功夫。
刘小丽表示，今届立法会选举结果，民主派同埋建制派喺直选议席嘅比例原本系19-16。但是随着青年新政由慧晶、梁仲恒丧失议员资格之后，比例已经降为17-16。一旦他被褫夺议员资格，就会变成16-16，非建制派有可能失守直选分组点票的优势。按现时规定，虽然要过半数才可以通过一些重大议案或者修改议事规则，但是一旦民主派有闪失，亦都是有机会通过。多位民主派议员表示会团结一致来到去应对，支持刘小丽。工党议员张超雄表示，特首梁振英意图推翻九月的立法会选举结果，犹如发动政变。
要剥夺一个已经宣誓了是并没有去宣扬港独的议员，要褫夺他的议席，这个基本上是完全是想将民主派的议员逐个击破，然后夺取他们的绝大多数，这个绝对是一场政变。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三会见传媒表示，就梁仲恒、尤慧晶议席出缺的补选事宜，因为相关法律程序还未完结，法庭亦都表示要看看星期四与众双方有没有上诉至终审法院的要求，因此要看法庭怎样处理案件，再做下一步跟进行动。梁君彦表示，如果法庭没有特别指示，立法会将会如期在原讼庭裁决之后21日内，亦即是下个星期二12月6日前刊宪公布梁仲恒、尤慧晶议席出缺。 梁君彦并且表示，暂时没有收到政府或者其他人士有意就议员宣誓提出司法复核的消息。至于梁仲恒由慧晶的薪金和津贴问题，梁君彦表示立法会会严肃处理，但是不会急于一时，要再看看法院星期四会不会有新的决定，再做考虑跟进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后任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入主白宫，未来新的美国总统怎样去
你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咁系由于我哋嘅机件故障啦，所以咧就呢一段消息咧就仲未能够继续去播出。咁呢段新闻咧就系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入主白宫，咁未来新总统将会点样去处理国内外重大议题，系近日华盛顿各个智囊机构嘅热门话题。20年前中国在台湾海峡试射导弹，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就派遣了两艘航空母舰化解危机。如果台湾海峡中突再起的话，究竟新总统川普会不会有类似的行动呢？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的报道，在新政府还在轮选内阁进行人事安排的时候，学者专家星期二在华盛顿的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讨论论坛当中，从政治、区域安全以及经济等各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势力的发展对美国和区域的正负面影响。由于川普即将上任，很多人都在探索新政府应对各种热点问题可能的处理方式。台海情势虽然目前看来并没有立即的危机，不过亦是一个引爆美中冲突的潜在因素。两名退役的美国海军将领在论坛上就被问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再发生同20年前一样的台湾海峡危机，川普总统是否会同当时的克林顿总统一样，派出两艘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去台海巡弋？前太平洋美军司令布莱尔上将说，川普政府怎样去处理危机，目前还是必须要看事情的起因。他说，如果是中国未经挑衅就对台湾发动攻击，只是因为他们已经厌烦了那些非军事途径，而想一劳永逸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好像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曾经暗示过一样，要在他的总书记任期内解决一样。如果这个情况发生的话，他认为美国会亦应该要协助台湾抵抗这个攻击，并且恢复台海现状。布莱尔上将说，如果中国武力攻台的结果是台海恢复现状，对北京当局带来将会是一个灾难，因为他对台湾军事冒进未能够成功，那就会引发对中共政权的质疑。而此外，布莱尔上将亦说，如果危机是因为台湾而起，例如台湾前政府就曾经试图逃避在美国的盾牌之后，企图以巧妙的宣示或者出访去达到法理台独的目的，那台湾就必须要依靠他自己的力量，因为美国不会很快或者很决断地去采取行动。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的东亚安全事务主任海军少将麦克德维特说，他同意布莱尔上将的讲法，要看看是台海危机究竟是怎样发生。不过他说，20年前美国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到台海巡弋，发出一些威胁性信号并不困难，亦没有人会特别担心解放军会作出什么反应，但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麦克德维特少将说，如果是今天发生的话，至少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就会说，美国必须要恢复可信的威慑能力才可以赶到现场提供援助，军事策划者必须要考虑任何的行动可能面对的威胁，因为现在对方已经有办法知道美国船舰的目的地以及的路的位置在哪里，这个表示他们知道将潜艇应该要派边，应该要将导弹对准边个地方，美国必须要面对的风险他认为是比以前更高。不是1995年及1996年期间，在中国因为不满台湾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而在台海上空试射导弹引发危机的时候，克林顿总统曾经派出两艘航空母舰到当地的海域巡弋，使到台海不至于进一步发生冲突。 而家台海两岸关系再度紧张，北京因为蔡英文总统不接受所谓的九二共识而停止同民进党政府的官方交流。虽然目前双方关系仍然处于冷和的状态，不过中国正在不断加大压力。有分析就认为，在川普就职之后，北京不是没有可能在台海做出一些行动去试探新的美国总统。啱听过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海岸警卫队说，海岸警卫队能够在维护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当中扮演独特的角色，并且建议美国下届政府应该要给海岸警卫队在亚太地区扮演更大的角色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海岸警卫队司令保罗·楚孔夫特上将11月29号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海警队可以好像中国海警队那样在那些有争议的海域打头阵，而不至于制造太大的紧张气氛。快你看看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同部署在那里的中国海警队，你看到的其实是中国的第一面孔。所以他向国防部建议，如果国防部希望更大地发挥海警队的力量，将海警队的舰船派遣到那里展现美国的面孔，如果下一届政府在处理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问题时候所作出这样的考虑，他会着手提供相关的资源。楚孔夫特上将说，相比蓝色舰体的驱逐舰或者是巡洋舰，有着白色舰体的美国海警队的舰船似乎更能够跨入去狭窄的外交的门槛，能够为维护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扮演独特的角色。他说美国海警队与中国海警队关系很好，双方人员登上对方舰船展开联合海上渔业执法的频率超过了美国和任何其他国家的类似联合执法的活动。蔡孔夫特上将还说，如果下届政府下达命令，美国海警队还可以帮助越南、印尼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发展海上执法能力，帮助维护周边海域的和平与安全。在今年2月，美国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在海军西部会议上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战区指挥官亦都希望美国海警队向南中国海地区派遣舰船，协助海军维护那里的国际的秩序。在过去的几年以来，中国惯用海警船作为先遣力量，显著加大了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声张主权的力度。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
虽然佢把声沙到就快讲唔出说话，但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仍然高调谴责后任总统。
虽然桑子沙雅就快讲唔出话，但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星期二仍然高调谴责当选总统川普嘅决策方式。不过克里冇直接点出川普嘅名。克里喺华盛顿嘅一家酒店对妇女外交政策组织发表一小时嘅讲话。佢喺讲话之中话，外交同公共生活嘅主旨唔系要只要有一个唔灵敏嘅耳朵。他说必须要用诚实、决心和自信来应对国际挑战，而不是用口号和短小精干的推特贴纸来假装应对当今的复杂时代。在克里国务卿发表这番讲话之际，当选总统川普可能就要在一两日之内宣布接替他的人选。经常被提及的人选包括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以及退役上将、短暂担任过中情局局长的彼得·雷乌斯。川普的支持者认为，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11月8号的总统选举中击败希拉里·克林顿，这个意味着选民摒弃奥巴马政府在克里以及他的前任克林顿指导下实行的外交政策。过去八年来，保守派人士一直严厉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在伊朗、利比亚、中东、北韩等热点问题上的做法。 但是在星期二发表讲话时，克里因为感冒而喉咙沙哑。他承认2016年的选举明显暴露了美国社会存在的深深裂痕。他说，我们国家的政治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两边很多人都觉得如今他们在美国生活充满了恐惧。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由于我们的基建故障问题，所以刚才有部分的节目的报道就是播得不是那么清楚，在这里仅此致歉的。刚刚听过的是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埃里冷气公司表示同意将工作机会留在美国。美国前总统川普呼吁惩罚焚烧美国国旗的抗议者。据加拿大一个机构公布的全球人类指数说，香港第一，而中国几乎垫底。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空调制造商开利公司星期二表示，他们同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达成了一项协议，保留在中西部印第安纳州的大约是1000个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不将他们转移到墨西哥。这一家的公司发推特说，很高兴能够达成一项的协议，并且表示具体的细节将会很快地披露。川普表示，他自己将会赴印第安纳正式宣布同开利公司的这项协定。开利早在1987年就在中国成立了第一家的合资公司。该公司的官方网站上面表示，开利在中国雇有3000多名的员工。川普过渡团队的一位官员表示，当选副总统麦克彭斯星期四将会同川普一起同开利公司的官员讨论协议的细节。彭斯亦都是印第安纳州的州长。其中一个川普在竞选期间不断重复的承诺，就是他将会阻止企业将工作岗位转移到美国境外，并且是通过增加关税的方式促使到那些已经转移到境外的企业在美国销售产品。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二是呼吁那些焚烧美国国旗的抗议者予以严惩，而美国最高法院早已经是裁决焚烧国旗是属于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川普在他的推特上面说，不应该允许任何人烧美国国旗，如果他们这样做必须有后果，亦都是或者是失去了公民的身份和坐监。目前还是不清楚这位的当选总统为什么会发这个的推特，但是几日之前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的罕布什尔学院在学生据说为抗议川普当选而焚烧了一面国旗之后决定停止升旗。在三个星期前的选举当中，川普出人意外地击败了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星期日，美国退伍军人和其他的示威者抗议罕布什尔学院官员不升旗的决定，校方表示欢迎和平讨论国旗的问题，美国的国旗是受到千百万美国人的尊重，而最近的几十年来，美国议员多次试图立法禁止焚烧或者是损毁美国的星条旗，但是最高法院在1989年裁决禁止损毁国旗以示抗议的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1958年的一项裁决则是禁止将剥夺美国公民身份作为是刑事惩罚的形式。希拉里·克林顿担任纽约州的国会参议员的时候，曾经在2005年和其他的议员一起试图重新立法禁止焚烧国旗，但是未有成功。但是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星期二就重申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
Similar freedoms related to the practice of religion, speech, the institution of journalism.
而在另一方面，全球人类的自由指数香港是夺得冠军，而中国方面则几乎是垫底。加拿大的弗雷泽研究所在星期二发表最新的人类自由指数报告，根据79项的指标针对全球159个国家进行的排名。最新的排名显示，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区，名列榜首，而中国大陆则是排名第141，跟垫底的利比亚、也门、伊朗以及是叙利亚相差无几。头十个最自由的国家以及地区依次为是香港、瑞士、新西兰、爱尔兰、丹麦、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芬兰以及是荷兰，而美国则是从去年的全球第20位下滑到第23位。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的一项调查显示，针对中国企业的网络攻击事件在过去的两年是飙升。 调查仲指出，攻击者是利用互联网技术，使到接入互联网当中的设备所传输的信息成为了易受攻击的对象。接受调查的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公司检测到，网络攻击事件平均数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是增长了 969%。 这440家位于中国的企业，每一家平均每日遭受的网络攻击事件是超过7宗，全球平均数为13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日本有可能会废除对中国的特惠关税待遇。不过首先我们就是分析报道有关如果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 TPP 没有美国的话，专家认为中国有可能会填补空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下任总统川普没几来之前宣布上任的第一日将会宣布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而此外，川普的美国优先原则也令到外界担心美国会不会走上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道路。咁究竟点解川普要反对 TPP 以及 TPP 究竟系一个乜嘢嘅协议？咁到底对美国嘅就业同经济有几大嘅影响呢？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喺华盛顿嘅报道。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2016年的大选中胜出后，华盛顿支持贸易的精英举行了多次研讨会，想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川普获得胜利。吉尔艾尔普是美国一家竞选团体的负责人，他曾经帮助多位总统参选人管理竞选事务。他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密西根州，密西根以汽车产业为支柱，有大量的汽车工人居住在这里。在2016年的大选中，密西根州24年来首次倒戈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艾尔普在大选之后的华盛顿一个有关贸易和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 TPP 未来研讨会上讲到川普的胜利和他的支持者。他说他觉得这个跟怨气有关，跟川普在他们之中引起的共鸣有关。他们没有期待能够好像自己的祖父辈一样获得一种坚实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担心自己的养老金，担心汽车业的未来，担心他们手里面的美元不能够好像过去这样买这么多的东西。密西根仅仅是美国中西部铁锈地带因贸易全球化而受到影响的一个代表。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在不少的场合已经表示，铁锈地带失业的工人反对自由贸易有合理的理由。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戴维奥托主要研究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他在一篇为 TPP 辩护的文章之中亦曾经承认，他说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失去500万个制造业工作，在生产服装、鞋类、家具、家用电器、玩具和体育用品的地区，你会看到工厂关闭、工人失业，而上述行业都是中国取得了爆炸式增长的领域。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中就批评2012年签订的美韩自贸协定一项就导致美国流失近100,000份就业机会。虽然美国经济学家指出，美国的就业机会的流失并不完全是贸易造成，譬如科技的发展、自动化亦使那些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失去就业的机会，但是自由贸易和追求更高层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 TPP 还是成为大选的焦点。抨击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川普最终胜出， 放弃 TPP 显然是川普兑现对选民的承诺。 TPP 是12个环太平洋国家历时7年达成的一个协定，2016年2月正式签约，但是需要各国立法机构的批准。这12个国家是美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鲁。 TPP 在货物贸易方面追求零关税，高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标准和要求。 TPP 的最大亮点是服务贸易， TPP 对知识产权、劳动、环境等制定一些保护性原则，这些规则被奥巴马政府称为是世界贸易的黄金标准。另外 TPP 还涉及到世界贸易组织未提及到的或者是标准较低的新规则，这一类规则包括跨境服务、跨境电子商务以及针对政府的行为，因为有企业、政府采购、透明和反腐败。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太经济学家史剑道曾经对 TPP 的条款逐一进行评分，他说由于 TPP 条款本身存在严重问题，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讲， TPP 对促进美国的经济作用不大。他比 TPP 条款中的保护知识产权条款和促进美国农产品出口的条款打了 B 加的成绩，但是他认为即使在美国农产品贸易方面，这个好处亦是有限。他在一份研究文章中分析咁话，因为即使系冇 TPP， 美国已经同 TPP 成员中嘅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墨西哥同新加坡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TPP 嘅条款与双边自贸协定条款基本一致。而呢啲条款都有一定限额嘅限制，唯一唔同嘅系 TPP 帮助打开咗几乎封闭嘅日本市场。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托亦表示，由于美国同上述几国嘅双边自贸协定嘅存在，再加上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将成员国之间嘅关税降低到2%左右，因此对美国嘅制造业嚟讲，佢哋面临嚟自进口产品嘅挑战唔会因为 TPP 增加更多。不过奥特并不是支持放弃 TPP， 他的论点是放弃 TPP 不会改变美国制造商面临的竞争。他特别提到放弃 TPP 并不会改善美国的就业机会，相反还可能放弃对美国有利的条款。不过据报道，川普是打算采取一些税收优惠政策，给生产 iPhone 的苹果等一些大公司将生产留在美国。虽然有学者认为由于 TPP 成员国中大部分国家的工人比美国工人贫困，因此他们的产品是劳动密集型，因此 TPP 的批准只会令美国的中产阶级情况更加困难，但是美国大西洋学会的学者阿拉娜撒妙尔斯撰文指出， TPP 中有关劳动和环境的规定本来可以使美国的工人更具竞争力。他在文章中这样写， TPP 本来为其他国家制定更加严格的劳动和环境法，这样可以使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使美国的工人更具竞争力。总而言之，川普撤销 TPP 本来是试图保护美国工人，但是减少美国公司在本国创造就业机会的动力。虽然 TPP 的劳动和环境标准是强制性，但是亦有批评人士担心这些条款无法得到真正的履行，因此对美国工人的利好影响还是不大。几乎所有的人，无论是 TPP 的反对者还是 TPP 的支持者，都承认 TPP 通过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的是美国公司，特别是大公司的利益。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认为， TPP 中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款应该有利于美国。他在文章中这样写，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而对美国经济来讲，创新不单止体现在高科技和大公司之中，甚至体现在基本的制造业进程中，在组织设计中，以及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人个体中。创新体现在美国经济的各方面。支持 TPP 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奥特说，美国在科技方面有巨大的领先地位，奥巴马政府在 TPP 的条款中成功纳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美国的贸易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促进。亦正因为这个条款以及相关的金融服务条款，很多人认为 TPP 最大受益人群将是以西海岸硅谷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华尔街的金融家。 不过对支持 TPP 的美国人来讲，他们在 TPP 问题上的共识更加是来自 TPP 的战略意义。奥巴马政府就毫不讳言，美国参与 TPP 是以为21世纪的贸易制定规则，并防止中国成为新的规则制定者。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迈尔斯·卡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TPP 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来说是美国的承诺和保障的一种象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财务大臣的咨询机构关税外汇审议会在11月24号在关税分科会上决定一项新的规定，从而对中国等五个发展中国家不再实施特惠关税的待遇。执政的自民以及公明两党将会在12月8号审议这项决定，准备纳入2017年的财政年度税制改正大纲，并且在2019年起执行。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财务省11月24号宣布废止特惠关税待遇对象国系包括了中国、巴西、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按照现行日本特惠关税标准规定，连续三年的高所得国国民人均收入超过12,736美元不应该享受日本特惠关税待遇。这次会议决定新增设连续三年中所得国国民人均收入超过4,125美元出口占世界贸易 1% 以上的国家不能够享受特惠关税待遇的基准等具体规定。新的基准废止了上述五个国家特惠关税的待遇。财务省指出，中国等关税优惠国待遇国都已经是通过了经济成长提升了出口竞争力。欧盟以及加拿大已经将各国排除在关税优惠国待遇之外，日本亦都应该从2019年起实施。日本财务省宣布的当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在记者会上面回答中国如何看待的时候表示，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是世界第二位，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城市以外的发展、社会福利等和发达国家比依然有很大的差距，而且世界经济复苏依然朦胧，贸易投资低迷。他还表示，中日作为贸易大国是重要的经贸伙伴，两国合作关系发展有利双方利益，希望两国有好发展良好的经济关系，为世界经济作出贡献。日本在1960年起实施贸易特惠关税制度，2007年财务省设定废止优惠待遇对象的基准，目前对143个国家实施特惠关税待遇。该特惠待遇是将日本通常征收的进口关税标准对受惠国每年不同程度地降低不同品目的进口关税。现时日本进口贸易额当中，中国大约是占四分之一，去年亦都占日本关税优惠率的六成。近年来，日本已经是提高对中国的敲慢、从容等品目的关税，预计通过这次废止对中国的特惠关税待遇，日本将会提高征收中国冷冻章鱼、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亦即是 PET 塑料等大约是2000个品目进口关税。其中财务省还在调查中国刻意压低聚对苯二甲酸乙醇酯价格争取出口，扰乱国际市场价格的问题。在十年前中国作为世界大工厂的时期，中国产品曾经是高居日本进口贸易额一半以上，但是后来中国农产品一再被日本验出是含超标农药。在2008年中国冷冻水饺含毒，造成了日本多人中毒的案件，更加加速了日本民众远离中国食品，包括福岛产品在内的国产货大行其道至今。廉价货当中，越南、印尼等东盟国家产品亦都正在是日益取代中国制造。2009年后，日本持续是减少进口中国产品的趋势，去年减幅更加是达到两位数，为 11.3%， 进口总额为1,605.7亿美元。虽然日本对中国贸易仍然是赤字持续，但是赤字额亦都在渐减，去年减少了 2.7%。日本准备废止中国特惠关税待遇，因为有巴西等其他四个国家并列，包括中国在内，
好难指责财务省这个决定是意图针对中国。但是日本网络问卷上回答爽的网民就最多，有意见说早应该要废止，应该同时废止对中国的 ODA 经济援助等等。不过日本经济界以及是同中国贸易的日商存在着一些的差异。第一是两个星期之前，中国忽然撤换财长刘继伟，由萧哲接任。刘继伟同日本的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个人关系良好，响中日系公开秘密。2015年6月，中日恢复了中断了三年的财长对话的前一日，刘继伟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欢迎麻生太郎，期间刘继伟建议麻生出外抽烟闲聊了40分钟，为次日开幕的第五轮中日财长对话酝酿出友好气氛。对话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将会全面强化经济，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合作。同时中国赞成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和中国主导的亚洲投资银行合作开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市场。但是日本记者披露的中日财长抽烟闲聊被部分中国传媒引用时是变调，比如是中国天翼网的报道标题是亲日影子总理刘继伟的麻生抽烟，路线斗争分裂，小特务难掩。刘继伟下台之后，中日经济关系首个负面是原定今年在内的在京都举行的第六轮中日财长对话又有障碍。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中日未能够成功调整日程，日方相信是萧哲准备不及。而几日之后，麻生的咨询机构决定废止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国特惠关税待遇。第二个差异来自财务省决定前的一个星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纽约会谈90分钟，这个原定45分钟的非正式长谈只有安倍带了翻译、川普和女儿、他的女婿以及是前美国国防部情报局长麦克弗林在场。事后双方未有透露具体的内容，但是安倍就表示川普和竞选时期是两回事，他是确信他们在安全和经济方面构筑了绝对信赖的关系。而川普在他的念书上面亦都形容他的屋企里面迎接安倍，并且是很高兴能够开始完美的友情关系。日本经济界疑虑川普否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自由贸易的保护姿态，和最近迅速升值的美元重创美国出口，更加刺激川普的美国第一主义，担忧新的贸易战即将在世界打响。中国从川普竞选期间起亦都警惕川普主张对中国征收 45% 关税的言论，并且已经开始预防活动。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张向臣访问美国，11月23日在华盛顿曾经表示，川普有义务遵守作为世界贸易机构加盟国的相关规则，而中国亦都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加盟国的权利。在张向臣警告华盛顿的时候，东京亦都出现了准备废止中国特惠关税待遇的程序。产经新闻对此形容为是日美两国在进口关税问题上加强了中国包围网，预计此举将会升高日本和美国以及是中国通商政策的摩擦。中国经济崛起对日本是威胁还是机遇？十年前的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日本有过激烈的争议，再三表示是机遇的小泉纯一郎因为参拜靖国神社还是难免中国外交抵制。在2006年接任的安倍一边继承机遇论，一边是提倡同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构筑民主价值观共有的自由亚太联盟。2007年安倍第一次政权的时候，任外相的麻生太郎声称安倍构想为自由与繁荣护线。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的时候，发表英文亚洲的民主主义安全钻石论文，正式提出了日美澳印是构筑安全钻石网的构想，并且积极推进对南韩、东盟影响力、改善日台关系等亚太外交，被日本内外视为是构筑中国包围网。但是对废止中国特惠关税待遇，日本经济界有批评说，日本进口中国的很多产品其实是日企生产的原材料，提高关税最终是受打击的是日企，所以日本政府曾经犹豫，但是终于是顶不住政治压力。 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川山宏亦都认为，即使系唔提高进口嘅中国产品关税，中国响国际市场竞争力亦都已经系低下。佢以组装苹果产品嘅台湾企业鸿海可能将中国工厂转移到美国为例。佢表示，二十一世纪初，中国作为世界大工厂，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三成。响2008年雷曼破产，令依赖出口嘅中国经济不得不急忙转弯。不得不急忙转换内需为主结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是房地产。现时牵引住中国经济的不是出口，而是房地产。今年中国出口贸易有可能是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两成。他还指出，中国人民币升值和内需扩大令生产成本大幅上升，本身正在是加速走出海外生产投资，从世界大工厂变为是世界投资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在东京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经常说追逐梦想几时都不会太迟，但是乔丹就认为几时都不会太早。这名青少年九岁开始一直经营自己的珠宝生意，11岁就出版一本书，12岁开始在美国巡回演说，讲述自己的创业心得去启发他人。这名志向远大的女童很快就将会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苏君的报道。
加布里埃尔·乔丹做着自己喜爱的事情，设计制造颈链、耳环和手镯。这位16岁的企业家在马里兰创立了一家珠宝首饰公司，名叫乔丹珠宝。
I started Jewels of Jordan when I was 9 years old.But I have been doing jewelry since I was 7. I taught myself.
乔丹珠宝设计师和总裁加布里埃尔·乔丹说，他9岁的时候创办了乔丹珠宝，但是他7岁就开始设计制作饰品。他看 YouTube 上面的视频自学设计，因为设计珠宝使他着迷。加布里埃尔最初将自己的作品卖给朋友和家人，之后拓展了销售平台，将手工制作的宝石、水晶和珍珠饰物拿到论坛、show场、精品店和网上去卖。
My target client is the modern, I guess, business owner, professional woman.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we say is that it's like
加布里埃尔·乔丹话，佢嘅目标顾客系当代企业主同职业女性。用佢哋嘅话嚟讲，就系佢哋制作从会议室到舞台嘅珠宝首饰。对加布里埃尔嚟讲，珠宝饰品系一个跳板，佢更加喜欢嘅系启发他人。将自己做生意的心得写成一本书，名为《少年企业家成长记》。
When I was 11 years old, I decided to self-publish the book so that I could still reach young people and still have this for them to read and hopefully be inspired.
加布里埃尔·乔丹话，佢11岁的时候决定自己出一本书，咁样佢可以接触到青少年，希望佢哋读咗佢嘅书之后能够受到启发，自己创业。佢话佢知道恐怖会随住而嚟。当恐怖来临的时候，他不希望你会问自己是我失败了怎样做呢？加布里埃尔·乔丹说，他希望你会问自己成功之后怎样做。这本书使他成为一名励志演说家，他在国内外的论坛、青年组织和学校巡回演讲。
The goal is to really reach a wider demographic and to really bring my message even more around the world.
加布里埃尔·乔丹说，目的是接触更多不同年龄层的人，并且将他的经验讲给世界更多的人听。自律对这一位自学成才的企业家尤为重要。
I wake up at 5 in the morning so that I can get my schoolwork done, eat breakfast, and then go into making jewelry, preparing speeches.
加布里埃尔·乔丹说，他早上5点起身做作业，吃早餐，然后开始制作首饰，准备讲稿以及其他当日需要完成的事。他就是这样做到平衡，需要有牺牲和自律，这样才能够做他想做的总裁。加布里埃尔还相信需要向他人伸出援手，献出爱心。每年的年底，他都会将利润的一部分捐给心仪的慈善机构。他最后说，
Giving back is super important. I think for myself, it's just humbling to be able to see what other people have to go through.
加布里埃尔·乔丹说，回馈是极为重要，看到他人经历磨难，使他心感卑微，使他知道他能够有现在的生活和事业是多么幸福。加 加布里埃尔期待为明星名人制作珠宝首饰，并且明年再写一本书。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好啦，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